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看完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下半段。首先，先容许我为大家来念今早的这段经文。下一张投影，谢谢。好，叫我来。好，以弗所一章十五至二十三节，第十五节，这里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向神感恩，对不起，就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真知道他，对不起，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要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 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的。好，当我看这段，我个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不禁的就真的是有这一些问题。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因为保罗呢，他是生活在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里头，或者其实是我们对信仰和生活这方的理解方面呢，出现了一些不完整。那为什么我一看这段经文，我会有这些问题浮现在脑海？我来跟大家说一说。原因就是因为在经文当中，我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在祷告方面所做的，就是他所做的祷告，和我们当今呢很多人所做的祷告好像不一样。因为这个不一样，我就开始问，是否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为什么我们关心的东西他似乎都不关心？那或者是他的祷告对的话，那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在对于生命和信仰方面，我们其实有些东西看得不完整？那我们当代人喜欢做什么样的祷告？我想很多时候可能在比较一些更为灵恩派一点的教会，他们会祈求说上帝给予他们一种新的，或者是新兴的一种的属灵方面的福分，那能够领受一些所谓的属灵恩赐，或者是能够有一种突然间一种高度的热忱去爱主，然后想要去行主的旨意。我想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现代人所谓的一种新兴的属灵恩赐 fresh spiritual blessings。 那另外一种呢，我们现代人很喜欢做的祷告呢，当然大家能够猜得到，是关于物质。那对我来说，那些可以把握的东西，或者是能力，或者是机会，其实这一些都能够被归入所谓的物质方面的祷告。那我们去求这些东西，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很有用啊，觉得很需要啊，觉得很有意义啊，所以我们才常常去做这样的祷告。 因为我们如果做事工，我们需要上帝心的感动，我们需要属灵恩赐，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需要有机会，我们需要能力，我们需要有资源才能够走人生的路，所以我们做这样的祷告。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刚才我读的那段经文里头，当使徒保罗他为他所做的祷告给予一个报告的时候，就是说 他这个祷告的报告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什么东西，但他做这个报告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完全不是祷告这些东西的，他是不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头，真的不关心人的。那大家请不要忘了哈，保罗，使徒保罗其实是以弗所教会的牧者，他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多久？3年。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看到那些都市人他们的需要，他也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挣扎。我可以叫他保罗牧师吗？保罗牧师他肯定是能够意识到，对这些基督，这些城市基督徒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可是保罗牧师当他为他们祷告，而且是重复的祷告，都不是这些东西。他为他们重复的祷告的反而是一些，老实话，我们有点没有想到他会一直这样在那边祷告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再问，保罗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吗？既然他一直做他做的那些祷告，或者是他这样做等于我们自己对生命和信仰方面有些东西我们看得不够透彻？那保罗为他们做的是什么祷告呢？首先就是他们能够知道他们在上帝的那个恩召里头的指望，第二就是他们在，就是上帝在圣徒、当中的那个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最后呢他为他们祷告的就是他们能够看到上帝那个向他的信的人所显的那个能力其实是多么多么的大。总的来说，保罗为他们祷告的就是能够知道他们在基督里头所有的属灵的福分或者福气。那保罗祷告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的，而且这些祷告都是上好的福分。可是呢，当我们把整封书信从第一节从头开始读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觉得他在这边做的祷告有一点点的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他开始写信的时候，一开始做什么？肯定是问候。问候之后呢，上个礼拜小辉牧师应该有跟我们在那边分享了，他问候之后呢，他就跟他们谈到他们在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分或者是福气。那讲完那些福分和福气的时候，属灵的福分和福气，他就感谢上帝说，哇，现在这些以弗所教会里头的基督徒，他们都懂得是信从主耶稣，而且能够懂得去亲爱众弟兄。换句话说，他先前那3到14节所讲的那些属天的福气或者是福分已经落实，或者已经落实在这个教会里头，已经在这个教会里头化为行动了。那他感谢神，因为东西已经变成一个真实的时候呢，他做什么？他呈现这个报告。他呈现他的这个祷告的报告里头，他为他们祷告什么？大家记得吗？祷告什么？祷告他们能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他们属灵里头的福气或者福分。就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奇特啦，因为保罗才跟他们用很长一句话跟他们讲解他们所有的那个属灵的福分， 或者跟他们讲解福音的内容啊，因为这个属灵的福分其实是福音的内容的一部分。他才刚刚跟他们讲完了这个，他们讲说他们，对不起，他在三十四节那些属灵的福分在跟他们讲解福音的内容，讲解完之后，他感谢上帝说他们已经活出福音的内容，然后接着他为他们祷告说，希望他们能够知道福音的内容。这边有点颠倒，对吗？或者应该说有点重复。那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解读是正确的话，那保罗这里的思路就真的是有点特别，他似乎有点过度的在专注这个福音的内容，而尤其是福音的内容里头关于属灵的福分的这个部分。那保罗为什么用这么特别的方式，或者这么奇特的方式去写这一章？他这种重复又重复的讲，我看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属灵的福分其实是事关重大，不然为什么讲了之后又讲？或许我们也应该问一下，是什么人，或者怎么哪一间教会促使他去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写信？你看他其他的书信，他没有这样写的。这些他的收信，他读他的信的人是谁呢？首先他说他们是圣徒。圣徒这个字听起来有点压力哈，可圣徒其实指的就是所有得蒙恩典的人。换句话说，只要是上帝的子民，保罗都称他为圣徒。保罗最喜欢称基督徒的那个词汇就是圣徒。所以首先他这封信是写给圣徒，接着他们也是属于那种忠心的人。那忠心的人翻译起来呢，看起来就好像这比较难理解，可其实这里他所谓的忠心的人指的就是他们是那些很积极去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很积极去信靠上帝、信靠耶稣的人。那除了这样的话，这一组人也是那种已经懂得去亲爱众弟兄的人。那更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上个礼拜的那个经文当中讲说，他们甚至是那些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选定的人。而且选定他们做什么呢？使他们真的到了世界或者是时间的尽头的时候，他们会被视为圣洁而且是无瑕疵的。保罗是写这样的一封信寄给这样这一类的人。那可是不管是任何的一个所谓的信仰圣体、信仰社体或者是圣徒的社体，它总有它不完美的地方。那这么一来，我们就知道在保罗离开以弗所这个城市还不太久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当中就有一些圣徒，他们就开始对圣经的话语有一些扭曲或者是错谬的一些理解。这些人还想要做教师，还甚至想要把他们自己的这种理解去灌输在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脑海里。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当你去看那间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他们当中所谓爱的行动已经是有所减少，而取而代之的是空谈，是在那边辩论，讲来讲去讲个不完。那甚至还有一些人呢，在同样这间教会里头就开始去所谓的听信了这些老妇们的荒谬的话。那 这个所谓的老妇荒谬的话，其实在英文圣经翻译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 哦，可能不是什么老人家讲的话，而指的是一些比较像是神话传说的一些东西，听起来很新奇，听起来好像很特别，听起来只要你懂这些东西，别人不懂的话，你就比别人厉害一点。那这间教会里头就有人去追求这些所谓的神话传说，想要比别人厉害吧？可能他们甚至会认为说，把时间放在去摸索、去寻找、去得到这些神话传说里头讲的东西，比去好好的去认识圣经、认识圣经中的耶稣来得更为重要。这间教会走着走着，到了第一世纪末，还被骂了。被谁骂？被耶稣骂。到了那个时候，耶稣甚至说，然而我有一件事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请问保罗牧师，他有去想象到事态会变得这么低迷吗？保罗牧师是否已经意识到，尽管一间教会里头他里头有圣徒，他有忠心的人，他有被拣选的人，可是他有可能变成好，他有可能变成坏。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使徒保罗牧师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他在跟他们讲完这个属灵的福气之后，他在注射一支强心针，在他的这个祷告的报告当中说，他为他们祷告的还是他们有更多的属灵的福气。或许在听了这间教会之后，我们也能够来看一看我们自己。请问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呢，是否有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好的一面？他们有的我们都有吗？说有的请举手。哇，这边一个圣徒都没有，这边一个忠心的人都没有，这边一个被拣选的都没有。哦，将来我们来开始来开布道会，今天早上不，我们都是圣徒，我们都是忠心的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人。以弗所教会有的好的元素我们都有，而且不止如此，我们也都是那些真的能够看到我们在信靠上帝的人。而且还不止如此，我们在这里也能够看到我们是那些懂得去分享爱和传达爱的。我们所谓的对内的事工，我们看到我们如何去分享爱，那些在做外展的事工，我们看到这间教会是如何的去传达爱。我们更是知道，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可以弗所教会那些比较不好的那些一面，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也多少有吗？那事实上我们肯定是有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要能够拥有正确的那个教导和教义，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圣经有时太细，你要真的好好的去明白它真的不容易，所以要有一个正确的教义跟教导，那是好难。可同时我们要把整个教会生活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却又是很容易的事情，同意吗？要做得对难，要做得不像样好容易。换句话说，我认为在第一世纪末发生在以弗所教会里头的那种光景，是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一间教会里头的。就是到头来对整个对耶稣的认识有偏差，而且对他的爱，起初的爱又不懂跑去哪里，我觉得这是很可能发生在任何一间教会里头的事情。如果我这样讲是没有错的话，那么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也需要 保罗牧师来为我们做同样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能够去很好的去把握，去认识，去知道我们在上帝里头所有的那个属灵的福分其实是有多么的多，多么的大。祷告我们能够去更完整的去认识，知道活在这些属灵的福分里头，而且这个要去知道我们到底有多么多和多少的那个福分，其实也是一件他只能为我们求的东西，而不是一件他能够来教我们的东西。这么说是因为在上帝里头所有的那个指望、基业和能力，它到头来不是一种来传授然后来能够牢牢记住的一种知识。福分，谁需要一种福分只是能够在书本里头在讲义里头写出来的字？福分是那种要去经历的。我们的福分其实就是上帝在耶稣里头为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且因为耶稣要继续来为我们去做的事情。去知道我们属灵的福分不是要去达到某种跟这些福分有关的知识，要去知道属灵的福分是要在生活中去经历三一上帝，在当中经历到他的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去面对每一个我们知道和未知、已知和未知的明天，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或者说应该以上帝的那种特性去面对那些所有的友善和不友善的人和情况，去知道我们属灵的福分，弟兄姐妹，是一种经历，经历上帝，经历上帝的手。我想再问多一次，看有没有人举手。这次我们谁认为我们自己已经经历所有上帝福分的？没有，有的话我有东西可以丢出去，肯定没有。为什么？因为上帝他就是要做我们的上帝，而当他要做我们的上帝的时候，就是说他仍然会伸出他的手来帮助我们，他仍然会伸出他的手来陶造、来管教我们，以致我们变得更加的像耶稣。他仍然会伸出他的手来推动我们，以致我们愿意去代祷，为别人代祷，去做别人的祝福。他还在伸出他的手来慢慢的营造，使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而我所讲的这一切还没有讲完上帝他将要做的事情。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于一间已经把这个福音的内容活出来的教会，一间已经知道他们在上帝里头所有的福分的教会，使徒保罗他为他们祷告的也就是知道更多更多他们在基督里头所有的属灵的福分。因为上帝他要继续给予盼望，继续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基业，他要继续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运行。因为上帝他仍旧要工作，而且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继续去寻求上帝的福分、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只有可能要看到更多更多上帝要做的事情。什么是属灵的福分？我想我用一句话来带过，属灵的福分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过去、将来和现在 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为什么保罗牧师他没有为这些基督徒祷告，他们能够有一种信心的这个属灵的充满，没有为他们祷告说他们能够重新被圣灵充满，或者是祷告他们在物质上能够有怎么样的丰足。为什么？就因为上帝他是在我们的过去、将来和现在工作，对于这样一位很专心在看顾在工作的上帝，你不用跟他讲细节，对不？上帝如果用心的话，你不用跟他讲细节，所以保罗不用去把东西祷告成那个样子，他只需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的是那个你还没有看完更多的属灵的福分，而我祷告你们都知道。而这里的知道，刚才我已经说，不是这里知道，而是通过经验去体会。那弟兄姐妹，容许我也来问一下，如果这个知道完全是上帝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又有代志做不？我想是有的，我想是有的。因为保罗他在这里做的是把他的祷告的报告写在书信当中，他的这个祷告的报告是说他为他们祷告了一些什么东西，他只是说他为他们祷告，那他应该不是说要他们自己用心用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以弗所书很可能就是一封写给一个区域教会的书信，换句话说，这封信保罗写完之后，有人会拿去1,2,3,4,5,6,7,8,9间教会，而且在教会里头公然的把它给读出来。保罗既然把他自己的这个祷告事项给记录下来，然后呢，要去这么多间教会公然的被人家听到的话，我相信他至少在告诉他们他为他们祷告什么东西的同时，也想要让他们多点用心去关注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所以我认为我们是有东西可以做的，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最基本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意去知道的态度。我重复一下，所谓的知道不是这里哦，是整个生活的经历。我们至少应该有一个愿意去知道的一种心态，一种姿态。而我们如果是要去知道的话，这样我们应该准备让上帝随时闯入我们已经想好的计划当中，我们的生活的境况当中，就像在当年他就这么闯入了我们的世界，以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闯入了我们自己我们管理的不错的一个世界，就那个样子。或者我换个方式 来说，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应该是一个以祷告去过，去走每一步的一种生活。一个祷告生活将会是一个已经预备让上帝闯入我们的这个思维、计划、进程的一种的生活。两个星期前，我们的婉玲执事他在华英崇拜的时候，他就讲关于祷告的这个信息。他在当中他就提起了一位名叫乔治·穆勒 George Muller、这样的一位德国人。这个人是个基督徒，而这个人他一生中创办了好多间孤儿院，有人去统计一下，他一生中大概喂养了超过10,000名孩童。可这个人他有一点很特别，就有点像这个内地会的戴德生一样，他是一个不开口向人要帮助 的一位，真的是去开创孤儿院的、这样的一位绅士。他就靠什么？他就靠祷告。他就靠祷告。婉玲也分享了其中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比方说某某一个早上是吃早饭的时间，盘子摆在桌上，然后就开始感恩祷告，然后做什么？等，因为没有面包，没得吃。可很奇怪，或者是真的是上帝在当中的运行，他祷告完之后有人敲门，敲门的时候呢，打开门是谁？面包师傅。为什么这么巧？因为在前一天晚上，这个面包师傅他有一种感动，说孩子们可能会肚子饿，所以他半夜三点就起来烘好了那些面包。就在他们祷告完的时候开门，他就在那里。乔治·穆勒就是以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或者这样的一种姿态去走他前面的路。我今天没有把任何一个关于经文里头所讲的福分、基业和能力里头的那些神学或者东西，我今天我都没讲。可是至少我这边可以说，保罗就是在说，上帝竟然也以这么大的能力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下来的事情你可以靠他，而他要把他的能力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福分。所以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要有一个愿意随时让上帝闯入的心，你们要有一个祷告的人生姿态。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做的。第二，就是当上帝他闯入的时候，我们应该预备，就是说要去顺服。那我们可能会问哦，国成牧师，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只要上帝指出一个方向，那么即便我不同意，即便我有原因不走往向那个方向，我都得乖乖的放弃我自己的立场，然后就顺着上帝的旨意去走，说敞开然后准备顺服，就是要完全听上帝的，甚至当我觉得我还有东西，我这边做也是有意义的，我们是否要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顺服？我想讲的大概不是这种奴役式的顺服。我用圣经来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认为顺服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当中好多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熟悉，在创世纪第32章上帝与雅各 摔跤的故事，对吗？应该还蛮熟悉的哈。不用紧，快快讲一下的故事是什么一回事。这故事讲的是说，那位因为跟他的这个弟兄不和而已经离开家乡20年的雅各，他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要走回他自己的本家迦南地。那问题就出来了，当他要回家的时候呢，他的那位他所得罪的哥哥竟然带了朋友来找他，那朋友讲得太客气了，他带了400条汉子来。换句话说，当这个雅各他想到自己的得罪，被他得罪的人这时要来了，而且带了400条汉子来，他只想到自己怎么样不要被剁成肉酱，他当时怕得要死。那在想他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 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决定要自己一个人晚上单独的过一夜，可能是去想一些策略，想些点子，或者想要祷告上帝的帮助。不过突然间就来了一位陌生人，而这位陌生人一来呢，就跟他吵架打，就跟他摔跤，一直摔跤，从半夜摔跤直接到早上，然后打打打，从晚上打到早上。雅各终于才知道说，原来那个跟他摔跤的就是上帝，并且还在最后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以色列，意思就是与上帝较劲。 那我讲这个大家所熟悉的故事，我要带出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想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这样，就是在这整个故事当中，是上帝闯入雅各当时已经在那边转的那个理念，而且 闯入他当时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刻在那边可能在那边策划的那个计划当中，而且他闯入来干什么呢？来找他打嘞，是上帝进来就找他打，找他来摔跤。我想这一点呢，应该让我们也能够说去想到说，有些时候上帝他闯入我们的世界，就是要跟我们打一场。所以我们顺服是不是好像就问也不问，想也不想，就顺着上帝要的意思走？不是，因为有时上帝真的来就是要来跟我们狠狠的打一场，让我们能够通过这整个摔跤当中去真正认识谁。上帝要来一种不打不相识的，他要给我们一个不打不相识的经历。但我们知道跟上帝这种的摔跤，第一是可以，第二就是它的结果应该不是我们就是说因为打不赢最后也还是只能够投降，而是在跟上帝这种的摔跤之后，就像雅各，他最后有一种对事物对上帝对自己一种完全新的看见，而且是凭着一种先前所没有的信靠信心和平安走出去。上帝为我们的所做的事可能也包括这一点，让我们因为跟他有一种挣扎而认识他，然后再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去走前面的路。所以弟兄姐妹，真希望我们都是这些愿意去寻求愿意去祷告，如果是需要的话甚至与神来挣扎，以致我们真的能够更完全更完整的去明白我们所有的那个我们还没有看完的上帝还要给的属灵的福分。我们同心祷告。恩主，我们今天早上来到教会，我们再次回来寻求你的真理，而你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主，你还有更多的福分是你要给予我们的，我们需要清楚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说自己要奔跑不放弃，是因为上帝你一直在那里不离不弃。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愿意去更认识主，去经历主，让主你的看法你的做法变成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所给予的那个盼望是要让我们走很远的路，而且能够走入一个美景。你把我们当成你的产业，也给予我们也告诉我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怎么去看自己，正确的去看自己。你的能力更要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物。恩主，我不晓得我的弟兄姐妹当中是否有人这时正在为了一些东西而挣扎，可能自己尝试了好久还没有看到出路，可主就像你在经文所说的，我为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代求，求主你也闯入他们的这个情况，你来跟他们摔跤，若你愿意的话，并且让他们真的能够有一种全新的信心和平安， 来走进新的一个星期，新的一个月，新的一种境况。我们将自己献上，因为你是那爱我们、引领帮助我们的主，奉你的名求，阿们。